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8月31号到9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守心性，勿轻动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加强学习了师父的心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有了许多新的体悟，结合自己的天目所见，希望对大家的修炼提高起到一点帮助，不足之处请指正。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那么这么低级的人体，什么能力都没有，你的思想境界符合什么，什么就支配你。那么也就是说，不同层次上的生命发现你要什么，执着了什么的时候，正好符合了它，它就起作用，甚至主导你。人不理智发泄脾气时，负面因素就起作用。什么都是生命，它就是恶，它就是欲望，它就是恨，它就是不同的东西，那它就自然起作用了。对师父这段法体会最深的，就是修炼人只要动念，无论是善念还是恶念，或者是人念，都在起着作用。由于正法的进程快接近人间表面，对应着大法弟子的修炼，就是人间的这张人皮，要把人皮也修炼成神，不同境界中的神。天目在另外空间所见，人的分子这层都已转化成高能量物质身体了，看到人的肉身定在人的空间，而分子一层所构成的身体可以出来，就像神韵晚会中的那个修道之人一样，身体打坐不动，而围观下的身体可以从身体里出来。所以大法对我们的修炼要求也就越来越高，大法弟子一定得守住心性，不能在执着心的带动下发出不好的意念。大法弟子现在动念就成，什么都是物质，什么都是生命，除了做好三件事和人的必须生活所需之外，最好人的大脑保持在空的状态，什么念头都不去动，心是清净的。否则只要所动之念头不符合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标准，都会把负的因素和烂魔招来，给自己的修炼和他人带来磨难和麻烦。下面举几个例子，当我们在求安逸心的带动下动了一念，心想多睡一下懒觉，或者享受一下人间的生活什么什么的，在另外空间就看到懒和安逸这两个丑陋的魔，就会到你身边来控制你的大脑，给你享受的感觉，其实就是往你身体周围灌黑色的毒液，直到把你整个身体包围住，毒死你。表现在人中的人，就是在安逸心的带动下而邪悟，从而毁掉自己的生命永远。又例如，当人与人之间有了矛盾，在委屈心带动下动一念，觉得人间太坏，什么事不想再管了，三件事也不想做了，比较消沉，消沉这个烂魔就会上来，就把你往人间拖，让你人心越来越多，让你的心魔变坏，最后拖到地狱里去。还有在人中养成的观念，做事想事情喜欢联想猜测，或者爱想象等等，当一动念想象一件事和某个人时，想象也叫联想吧，联想这个魔就会上来起破坏作用。联想长得就像远古时期的鸭嘴兽，全身黑黑的脏脏的，目前这个魔起到的破坏性很大，表现在人这面就是让人胡思乱想，随便去猜测和怀疑别人，让你大脑不听使唤，陈芝麻烂谷子都上来了等等。再比如自己带着私心发出的那一念，手立着掌，心是为私为我的所谓正念，另外空间看到的是往别人空间扔垃圾，黑糊糊的，黏糊糊的，像黑沥青一样的黏在别人的墙上和窗户上，清理又清理不掉。因为发出不好念头的学员， 他本人没在修炼上提高上来，起到的就是负面的作用。本人看到这种情况，就害怕与这些法理悟不上去的思想和人心多的学员相处，因那黑乎乎的东西在我空间场上，我真的无能力清除他们，无可奈何。正在本人苦恼时，看到有两条透明的薄薄的像白纱一样的长带轻轻一抹，就把这些黏糊糊的黑物质清理了。真是谢谢师父的照看，让我感到法是无所不能的，只要我们坚定正念，守住心境，师父什么都可以给我们做。我最近越来越感觉到周围环境下的东西都是活的，都体现着生命迹象。当自己动善念时，一心为众生，一切为了证实法，师父就把路给我们铺垫好了，我们只需用正念去做，万事顺畅，周围的东西全在帮助我们成事。当我们做事想事不在法上时，动的是人念和恶念时，所有的人和物就给你负的表现，表现出来的就是做事阻碍重重，给别人造成巨大的干扰和伤害。
学法易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日我在参加小组集体学法时，当我读到转法轮中，有一天他把测谎仪接到一棵植物上，然后他想搞个什么试验呢，我拿火烧掉它的叶子看看有什么反应。他就这样一想，还没等烧呢，那电子笔就急速地画出一种曲线，就是人在喊救命时才能画出的一种曲线来，使眼前一亮，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心头一顿，让我明白了许多。这是一位美国科学家还没有修炼的常人，就这样一想，植物就有那么大的反应。那么人呢？这是一个场，众生在这个场中，善恶、喜怒等都会随之有反应。一个常人尚且如此，那么一个修炼人呢？那个场有多大，有多强？师父讲了，神造什么，一念即成。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的法，这是用人的语言能表述得了的吗？法轮大法是宇宙根本大法，我们修的是真善人，是正法，发的是正念。我们人在哪里，那里就是一个正的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那个被轿车撞的老太太说，没事儿，你们走吧，她心里想的是没事儿，口中说的是没事儿，结果就是没事儿。老太太这个念纯念正，一切不纯不正的在这个场中就会被排斥，就进不来。这个善的场要很强的话，即刻就将恶化掉，或被善同化，融为一体。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在一走一过中，我们想的是讲清真相，救助众生，这就是一个正念的场，一个巨大的善的场。人在这样正念与善的强大场中，那些不纯不正不善的物质就会被正念清除化解，进而被同化，得到救助。在我现在所在的层次上理解，就是把慈悲留给对方。我们在讲真相救助众生的实修当中，只要念纯念正，就能如意的运用神通，心想事成。这方面的事例太多了。换句话说，如果人的念多，带着人的情绪去救人，发出的能量就弱，就很难解体对方不纯不正不善的物质，也就很难达到救人的效果，甚至救不了人，还推人一把。由此看，修炼人的一想一念有多么的重要。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不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遇到不顺心的人和事就发怨气恨心，因为你是有能量的，你的能量越大越强，给人的负面的物质就越甚，伤害就越大。当然心性没有守住，就会损德，甚至会掉层次。修炼人的一想一念多么的关键和重要啊。师父在历次讲法中讲正念的法很多很多，比如叫我们发正念，并将发正念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之一。 师父在新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你的思想无论符合了哪一类生命状态，哪一类生命马上就起作用。修炼到了最后的尾声了，修人的一丝一念尤其显得重要。我在学法中，师父点化给我的是我的漏，要修的重点，这是师父对我的呵护，因此我倍感珍贵和珍惜，写出来请同修慈悲指正。
学法要入心，学法要得法。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微子。看了师父的讲法，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想想自己最近的状态，真是感到惭愧。我是1997年11月份走入练功点集体学法的。当时我手里除了转法轮和精进钥匙之外，就是一些零零散散师父发表的经文。我就想，还不如把师父零零散散发表的经文抄写下来，编成一个小本子，这样方便我阅读。有一天早上，我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抄写，当时我抄得很认真。大约在9点钟的时候，当我抄完一小段，正要瞅下一行字进行抄写的时候，师父的法相就显现在我眼前。那是由光构成的，光彩无比的神，穿着袈裟坐在莲花台上，身体周围放着五彩的光芒，光彩熠熠，威德兼备。我看到这里，泪水止不住地盈在了眼眶里，再也看不下去了。我知道我看到了真真切切的师父。我默默地趴在桌子上，任凭泪水流过我的脸颊，就想把思绪停留在看到师父的那一瞬间。那实在是太伟大了，太殊胜了，用尽人间的任何一种语言都难以形容的美丽、庄严和神圣。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抄转法轮。刚开始抄写的时候，我就很认真，但也有丢字落句的现象。在抄写第二遍、第三遍时，抄完一遍，感觉比上一遍好一些。在1999年720之前，我把转法轮抄写了4遍多，每抄一遍，对法都有新的理解，真是收获多多。有一次，我手捧师父在国外的讲法，小声念法时，就感觉自己身体空空的，只有自己的一点思维知道自己在学法。99年720之后，随着正法形式的向前推进，我感到有做不完的事。常常感到师父就像我的父亲一样，遭受着邪恶的荼毒，大法同修也跟我的亲人一样，有的身陷囹圄，痛苦不堪。我看到这些，怎能坐得住呢？所以我只能尽力做好三件事情，把讲真相当做了重点。几年下来，感到自己也在学法，可许多时候嘴里念着大法，眼睛瞅着大法书，可有的时候思想在溜号，学法没有入心，只是走了个形式。真像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里说的，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作为你们来讲，大法弟子啊，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自己的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做了一大堆事，回过头来一看，都是在用人心做的，人做人事，却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那换句话讲，在神的眼里看，那就是糊弄事，不是威德，也不是修炼。虽然做了，你说这不白做了吗？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出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想到这些，我感到很惭愧，自己这些年来在大法中提高很少，真是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看看我身边的同修们， 尤其是一些老年同修，或多或少的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此谈谈我的一些认识。一、学法不入心，走形式。最明显的一种现象就是每天在集体学法时，学完一讲就像完成任务似的就要走人，心不是在学法上，而是急急忙忙去做常人的一些事情去了，往往看起来学得挺多的，可是没有入心，落实不到行动上，许多时候做起事来像常人一样，这怎么能算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呀？有时候有人提议切磋一会儿吧，往往只是几个人在那里谈自己的感受，许多同修对如何向自己的内心查找不足，没法可说的，或者感到自己做的也挺好的，没有什么可谈的，可是一遇到形势紧张就待在家里不出来了。还有的在集体学法时说些常人感兴趣的话题，有人给他们指出来，他们还不乐意呢。在这里我谈谈同修之间互相交流提高的一件事。有一次我和同修各自交流了最近的修炼状态，我针对他的修炼状态谈了我的一些认识。过了不长时间，我发现他的脸色从刚开始的灰暗变得白净起来了。我俩坐在一起又发了12点的正念，接着他谈了他在监狱里的一些情况，我又谈了最近我在正实大法方面做的一些事情，到最后他的脸色变得更白净了。我让他拿镜子照了一下，他也承认这种现象。过后我在法上悟了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那是由于他把一些邪恶的因素曝光了，在师父的加持下，这种物质在我们俩的场中消减了很多。通过这件事情，大家想一想，我们平时在集体学法的时候交流切磋是多么重要呀。二、学法不入心，脑子浑浑噩噩的，形成一种状态，没有真正明白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里说，我们有的学员讲说，真奇怪，我在看书的时候看完一遍不一样，再看第二遍这书整个又不一样。你在第一遍中看完后有许多问题，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可是当你看第二遍的时候，你发现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都能给你解答出来，可是你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因为修炼是升华的，你再提出的问题就高于第一遍看书想到的问题和得到的答案。当你看第三遍的时候，你发现你在第二遍中所要提出的问题，不理解的问题，在第三遍中都能给你得到解决，而且看下去会不断的这样。现在有看书看上百遍的人相当多了，他放不下这部法了，他越看里边的东西越多，内涵越大。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背后那个空间的佛道神看到你应该提高的时候，他自然就要你明白那一境界中所存在的理了，你就会感到忽然间明白了这句话的又一个内涵。以前我在学习转法轮的走火入魔那一节时，感到这段法是讲给别人的，也就不用心学了。后来我在背这一段落法时，感到我的一些状态怎么跟走火入魔里讲的一样了呢？精神病就是人的主意识太弱了，弱到什么程度啊？就像那个人老是当不了自己的家，这个精神病人的主元神就是这样的，他不想管这个身体了，他自己老是迷迷糊糊，老是精神不起来，那个时候副意识外来信息就要干扰他，各个空间层次那么多，各种信息都要干扰他，何况人的主元神在生前可能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还有债主可能要害他，各种事情都会出现。以前我在学法时，隐隐约约的感到头外有一层壳罩着我，不知为什么，后来学了师父的这一段讲法时，就明白了是这些副意识外来信息干扰了我，其原因是我的主意识不太强造成的，表现在工作中头脑不是很清醒的。 许多时候马虎，给自己造成了一些错误，在做真相时喜欢按照一种模式来做，长久下去就形成了习惯，不能走出自己的路来，看似简单的事情却长久的在法上提高很少，这怎么能行呢？许多时候让背后的观念指使着我的感官和四肢去完成任务，而不是主意识非常清醒的主宰我自己，多糊涂呀！人觉得自己在主宰自己，我想干什么其实是在后天养成的一种喜好中的习惯与执着，在追求感受，仅此而已。而真正起作用要干什么的背后因素，就利用着人的习惯、执着、观念、欲望这些东西在起作用，出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想想自己这样下去还真可怕，这种长久形成的思维惯式形成了一种物质，黏糊糊的东西罩在我们外边，使我们突破不了。我身边一些同修们的状态也不太好，尤其是一些老年同修，年龄大，形成的观念和习惯一时半刻没有去掉，更容易被一些不好的东西所干扰。比如许多时候我们在学法时总喜欢默读，可是嘴和眼这么顺过去了，读的是什么过后自己也不知道，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观念，看见大伙都这样读法，自己也就这样读，读完几十遍有没有从法理上得到进一步的升华，长久下去就形成了一种习惯，从而导致了学法不得法的状态。别人一问你说说修炼是什么时，他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对练功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而作为一个常人来讲，意念指挥着人的四肢感官去做事。就像一个工厂的生产办公室，厂长办公室发出指令，具体各个职能部门各行其事，就像部队的指挥部门一样，司令部发出命令，指挥整个部队去完成任务，出自转法轮。这样长久下去，就像常人完成任务一样，自己的意念指挥着嘴眼睛去完成任务，而不是用心去学法去体悟，没有在心性上提高上来，就是糊弄事。如果我们时时刻刻都用法来要求自己，和别人发生矛盾时能查找自己的不足，即使我们在同修中听到第三方有了问题，也要想想自己，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按照大法的要求我该怎么做的话，那真是太好了。在2011年神韵晚会中有这样一句歌词，救人实在沉，救人实在沉，救人实在沉，这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对我们的一种呼唤，一种警醒呀。我们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在学法中提高，真正做到学法要得法，像个修炼人一样，才能不辜负师父亿万年的慈悲苦度。我在学法时一边学法一边对照自己的言行查找不足进行改正，当然有的时候执着心不是一下子就能去掉的，得经过一个过程，要一段时间才行，这就在考验着我们对师对法的坚信程度了。比如说辟谷一劫，初看起来讲的是道家在修炼到一定境界时要辟谷，我们大法里是没有这样的现象的，但是许多同修被非法绑架到监狱里去的时候，不吃不喝就处于一种类似辟谷的状态。如果我们头脑中能记住师父在辟谷里讲的法，我们一定能知道我们怎么去对待这样的问题。再如还有一种情况叫做不自觉的练学法。什么叫不自觉练学法？就是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练了学法了，这个事情非常普遍，简直太多了。就像我那天讲过的，有许多人练功思想不正确，你看他在那站桩累得手直哆嗦腿也直哆嗦，可他脑子没有闲着，他想物价要涨了，我得去买点，练完功我就去买，不然的话就涨价，出自转法轮。有的同修就不以为然， 感到这是讲别的门派中的现象，和我们修炼搭不上边。其实我自己悟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处于一种修炼状态。不光你学法练功时是在修炼，你讲真相时是在修炼，你给儿女们做饭干家务时难道不是修炼吗？也是修炼。我们说话办事都按照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在社会上，在单位里，在家庭中，处处事事都做个好人，那你就在修炼中。师父在《红云道中》里讲，心不在焉，与世无争，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食而不味，口断执着，坐而不求，常居道中，静而不思，玄妙可见。想想同学们日常生活中的状态，你是常人还是修炼人？如果用道中这段法来衡量一下自己，你做到了多少？现在正法形势这么紧急，时间又在飞速的流失，我们真的不能忽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了。想想许多时候我们不在法上，这跟练学法里所讲的常人练气功还有什么差别呢？我们真得惊醒了呀。在2011年8月23日的政见周刊里有一篇文章，怎样才能学好法，我读过后很受体悟，许多问题谈得很深入，对我现在学法有很大的帮助。许多时候大法的事做了不少，学法没有入心，自己的境界没有提升，没有在法理上进一步得到升华，几年下来跟常人在做常人的事情有什么差别，跟师父所讲的糊弄事有什么区别？我最近先前那愤愤不平的妒忌心和色欲之心，随着正法的进一步推进去掉了一些，但紧接着显示心又膨胀起来了。在一定程度上，自我的心还很强大，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的同修，有时思想里还想着，如果我到邪恶的地方，我会怎么去说去做，没有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落入了旧势力给安排的圈圈中了。这些心都不是修炼人应该有的。对照大法，我看到了这些心的可怕，以后我要加强学法，真正让自己的主意识做主，学法得法，做好三件事，踏踏实实地走在正法的路上。
练功人一定要练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珍。师父教给我们的五套功法称为大圆满法，我们口口声声都说自己是练功人，都以练功人的标准来衡量要求自己，可是如果练功都跟不上，还算什么练功人呢？师父把这五套练功动作称为大圆满法，有着怎样深刻的含义我无法全知，但我体悟到，要想修炼圆满，练功必须跟上，否则无法功成圆满。如果练功跟不上，身体就无法转化成高能量物质带走，我们上千年甚至上万年才得了个人体，难道就这么不珍惜吗？好不容易得了人体，修炼到最后，别人都带走身体，你自己的身体带不走，而且还有另外空间的身体，以至于身体的每一层粒子都无法转化成高能量物质，怎么带走？最后怎么办？无法大圆满。我们在迷中修，只能按照师父的安排无条件的修炼，而不能抱着侥幸心理和为自己不练功找理由的歪理邪误。我以前不注重练功，很长时间才练完一次五套功法，只学法不练功或少练功，心里也知道着急，但由于懒惰心和求安逸心，就是不爱练功。因为练功长期跟不上，经常被旧势力钻空子，出现病业之类的假象。自从得法修炼以来，我十几年都没有吃药了。每次出现病业状态， 我一是向内找，归正自己；二是多学法，多听法，坚定正念，每次都能过去。但是近年来出现病业状态时，拖的时间越来越长。这种假象有时一周，有时半月，每次表现的症状都大同小异，流涕、嗓子疼、咳嗽、发烧，流鼻涕如糖水，一卷卫生纸很快就用完了，发烧最高时超过39度，虽然很难受，但两三天就过去了。最厉害的是咳嗽，嗓子疼完就开始咳嗽，最长的那次连咳半个月，老是吐浓痰，整天整夜的剧咳，把胸口咳得很疼，气都喘不动。那次咳嗽真是死去活来，但在师父的保护和加持下走过来了。每次向内找，虽然找到练功少这个问题，但是越在痛苦的承受中就越是不爱动。这次出现这个病业假象后，我想难道这次我还要被动承受那么久吗？不行，时间拖得太长了，我得赶快制止它。于是马上结合前几次的假象向内找，一下子就意识到还是因为长期练功跟不上的原因。以前看同修的文章，看到同修在病业的假象中坚持学法练功，觉得那么痛苦的情况下还练功，自己做不到。现在既然意识到根本原因在练功上，没办法，就得练功了。这个念头一出，师父就帮我了。晚上发了一夜的烧，女儿摸了我一下，说我身体烫的能烧开水，夜里嗓子也疼，也开始咳嗽了。我想不能让她这样，早上起来觉得没那么难受了，于是就练了一个小时的动功。练完功一天都很精神，跟家里的常人正式了大法的操场。晚上练了静功，接连几天都练功了，有时半小时，有时一小时，就这样没几天好了。我切身体会到练功和不练功真是大不一样啊。以前同修也再三提醒我坚持练功的问题，可是因为缺乏持之以恒的坚韧毅力，我老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总是有个念头等到后面再补上，结果形成恶性循环，功越落越多。我知道大多数同修都是天天练功坚持不懈，而且参加集体练功，有的甚至早晚两次在固定时间参加集体练功，而我总是以累了、困了、不舒服等理由搪塞，没有正念，满脑子人念，自欺欺人。想起以前的修道人，无论春夏秋冬始终如一，我们大法弟子难道连以前的修炼人也赶不上吗？想到师父坚持练功给我们做榜样，想到师父说练功是最好的修行，想到我身体里的每一个粒子都是生命，每一个粒子上都有无数的生命，他们都等着同化大法，都等着转化成高能量物质，升华到高境界中去，都对我寄予无限希望，而我却在执着和欲望的带动下蹉跎岁月，浪费时间，不爱练功，把他们的希望急得粉碎。随着去掉人的观念，不断加强正念，否定旧势力强加给我的一切因素，以及通过练功消除病业假象的美妙感受和切身体会，我练功的次数逐渐增加，更加体会到练功过程中的美好境界，认识到练功就是在同化圆满，就是在修成神体，就是在成就自己的世界。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过去的神和表面星球有一种对应关系，他们都有一个生命的循环体系，神保证着石头的不坏，而石头的存在又保证着神的生命，石头一旦坏掉了，那神体就解体了，有的神就掉下来了，是这样一种关系。在我看，未来的神真的神起来了，他们不需要再对应地上这种石头了，其他体系的神也不需要对应其他他们体系内的表面粒子上的石头与物质了，因为过去神没有最低最大物质的对应，他就失去了物质的循环系统，保证不了他的生命了。他有这么个关系，那么大家想过没有，石头是分子造的，那么也就是说人的身体也是，假如你们把人的最表面物质身体修成的时候，不就自己带着这个根本的保障了吗？ 走到哪里你都不会受这个限制了，但必须得做到层次中要求的纯净与圣洁。师父在正法中已经圆融了过去这宇宙的不足，过去这宇宙的生命修炼标准与方式已经不适合我们今天的大法弟子修炼了，所以不要用过去的修炼人的观念障碍自己练功。过去这宇宙没有那么大的智慧，所以人体无论怎么修都出不了三界，修上去的也只是复元神。今天不同了，大法弟子就是要按照师父要的，把人体转化成高能量物质，超出三界带到天上去。所以我们大法弟子真的要重视起来练功，把人体修成神体，按照师父要的圆融我们自己的世界，按照大法的要求来圆融我们自身的物质循环体系，也就是在各层空间都有我们这个修成的身体每一层粒子的物质对应，这样才能形成我们自己宇宙不坏不败的周天循环运转系统。我悟到这才是大圆满法给予大法弟子的最大恩赐和佛法圆融的真实体现，是师尊正法中无量智慧和浩大佛恩的具体展现。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前与救人，作者小莲。最近我在与很多搞媒体的同修接触中，我发现大家共同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钱和人手。经济问题历来是困扰我们媒体发展的重要因素，当静下心来思索这其中的缘由的时候，我发现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认识上的一种误区造成这样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人间从古到今的一切都是为法而来的，那么对于人间正常的阶层与阶层中的收入与生活方式等等，一切不也是为法来的吗？那么在不同阶层中修炼走正自己的路的时候，是不是这本身就是对于不同阶层那些人的救度和安排这些阶层的神的一种救度呢？就拿金钱本身来说，这些物质因素本身为何而来？是不是为了给大法用的？是，一定是。那么因为古往今来在对于修炼人强调去掉名利情的时候，也把表面看重了，一说修炼就想起过去修道人的那一份两袖清风式的清贫。我想在当今社会，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讲真相的项目都会或大或小的用一定的资金，有的甚至消耗巨大，另一方面常人总是把金钱看重，也就是说一个十分有钱的人，当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分别给他用同样的方式讲真相，他肯定会先认同富人说的。这个观念不管对不对，毕竟是目前常人社会的一个严酷现实。那么我们的媒体对于常人社会而言还怎么有些这样做方式的运作呢？这就值得我们去深思。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都觉得政法很快就要结束，把精力放在营销上有些舍本逐末。人间的一切都是为法来的，包括金钱和一切物质利益，当我们根本不看重人间的任何名利情等等任何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好好考虑一下怎样才能救了更多的人，怎么样才能使我们的媒体挺进主流社会。那是一个非常大的生命群，是非常有福分的生命群。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大法在我们心中是非常神圣的，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么我们给人讲真相的时候，不是清除他们心中对大法的不好念头，从而在心中给大法一个真正的位置吗？那么怎么才能达到这一点？以前我们可以说，即使在最苦最难的时候，我们都以一当十当百的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 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经济上下一番功夫，看看自己的思想究竟误在哪里，造成自己也好，自己的项目也好，这么苦这么难呢？当今社会，谁的福分能有正法实习大法弟子的福分大？金钱和那些物质不也是为了我们此时此刻善用而来的吗？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这个方面有一个成熟的认识呢？金钱的存在绝不是为了让那些人用来破坏法或者吃喝嫖赌用的。记得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一位我根本不认识的中年妇女对我身边的一位同修说，他是非常有福分的人，你要好好对待他。过了两天，我就被一个公司选中，要我做他们那里一个要害部门的一线负责人之一。此部门常人干一个月外快可以捞5000以上，公司曾经找了很多常人，发现不行，所以只好找法轮功弟子。我就是想说，我们都说善恶有报，而且我们在做最正的事情，那么我们为什么总是把思想停留在过去苦行僧式的状态当中打转呢？我们的一切都应该是最好的，不但让常人看到我们的精神面貌和品格与为人，更要常人看到我们通过学大法也能带来无尽的物质上的福分。只有这样，我们的媒体才能更大限度地发挥出媒体的力量，才能让常人尊敬我们，才能更好更有效率地救人，才能进入主流社会，才能最大限度地完成救人的史前宏愿。个人体会仅供参考。
要容易激动的心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天早上正在数落着儿子，声音越说越高，突然儿子从床上爬起来说，妈妈你激动什么？我正在做梦，你跟着电脑念着一句话，你激动什么？一连念了三遍，我一下子愣住了。啊，是师父在顶悟我啊。家人也经常说我一遇到点事就激动，这些年怎么修的？可我觉得只不过声音高了一点，没感觉到激动啊。这下可触动我那颗自以为是的心了，我告诉家人我一定改。最近我地区邪恶抓捕了好几个同修，其中两个近50岁的男女同修刚刚结婚，男同修还是一个不错的协调人呢、啊，给邪恶非法绑架了。一个同修到我家来谈起营救同修的事，我一下子就激动起来了。啊，修炼了10几年了，怎么还留恋人的生活啊？不想跟师父回家了？怎么不想天上的事啊？神会做出这样的事吗？西游记中的猪八戒不就是天蓬元帅看了嫦娥一眼就被打下来的吗？就是力能饶过他呀。同修说，不管事情怎样，你带着情绪说是不对的，他也想修好啊。我说，是，谁都想修好，这个错误犯得太大了。同修转话题谈了一些别的事，又回到了营救这个同修的问题上来，我又激动地说了一番。同修说，那你说不要让他修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这样的激动带着情绪指责，抱怨同修哪像个练功人，怎么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呢？遇到问题不是找自己，而是埋怨同修，指责同修，没有一点善心。大脑中瞬间反映出九评共产党协党整人，你死我活，只要不符合协党的权益，无论什么人都要置于死地。啊，我明白了，虽然表现出来的是情绪激动，其实上是邪党文化在思想深处起到坏作用。平时在家，儿子有时不听话，心里想着不能生气，可大脑瞬间翻出来一个恶念， 自己也不知道那些邪恶的念头是哪里来的。看来祸根还是邪党文化在思想深处形成的观念，从小到大几十年都受邪党文化的灌输，把自己的人性先天所具有的善良本性给淹没了。这时脑子里又打出了一个同修的梦，非常清晰。同修的姐姐未婚先孕了，所有的人都在指责她，要治罪于她，姐姐无地自容，最后竟然躲在皇帝那里去了。然而皇帝并没有指责，也没有埋怨，却把她保护起来了。所有的人把矛头全部转向了皇帝，姐姐跪在皇帝面前流着泪，发自内心的忏悔，表示重新做人。我突然领悟到了慈悲的又一层深意，那是宏大的宽容与善良，完全是为了别人好，宁愿自己承受辱骂、屈辱，甚至是所有人的不理解或误解。师父说，人看到一个人犯了错误，简直不可饶恕了。我不这样看问题，我全盘的看一个生命的整体，哪怕还有一线希望，我都给他希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静下心来找自己，符合了自己的意愿就高兴，不符合自己的心理就动怒，这不是邪党的那一套吗？这不是和旧势力一样的恶毒吗？此时我更理解了师父为什么不承认旧势力，甚至连旧势力的存在都不承认。那是因为旧势力根本上就不看重人的生命，根本上是在毁灭众生，嫉妒大法弟子，无孔不入的企图毁掉大法弟子。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佛恩浩荡，放弃他所有的一切拯救宇宙大穷，挽救宇宙大穷中无量众生，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师父的慈悲佛恩。我们有一颗真正善良的心，更谈不上慈悲了。说来说去，其实还是一个修炼的问题，我得真正像一个修炼人啊。想想师父讲的话，下决心赶快提高上来，因为慈悲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更好的证实法。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正一正观，作者惠子。有一天和女儿一起逛街，在一间女装店看 T 恤，这家店 T 恤款式很新潮，女儿挑了一条去试衣间，我看了一会儿也挑了一条，换好后对着镜子看，年轻的店老板和他的朋友都说穿着好看，女儿也在一旁怂恿，我正在犹豫买不买呢，一回头看见身后不知什么时候站着一位非常典雅的少妇，满脸微笑的看着我，用非常友善的口气劝我，这件衣服你穿不合适，他们女孩子穿可以，你原来穿的那件衣服就很适合你。我非常惊讶，真真的看着眼前的这位女士，头都发蒙了，因为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超凡脱俗的神采和气质，给我一种在现实中找不到的虚无缥缈感，那一刻笼罩的迷离让在场的人都安静了下来，大家都一言不发，呆呆地看着女士含笑离去。等我回过神来追出去时，店外已不见人影，我马上想到修炼的人没有任何偶然的事，这事太蹊跷，仔细的回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位女士的穿着，只是深刻的记住了那位女士的神采气质和极富亲和力的话语，暗自赞叹不已。从大法修炼人的角度，我们都知道了师尊讲给我们的物质与精神是一性的法理，当时想到的是人的内在和外表可以达到一致，通过修炼就可以达到， 这位女士展示给我的内在风采，不正说明内在修为和魅力足以掩盖外在的衣着打扮吗？当时只是浅浅地悟到了这一点，之后一段时间每次学法时，心里都有种被牵动的感觉，一种想要明白又明白不来的淡淡的烦恼，心里牵牵挂挂，就是放不下这事。昨天下午有点闲暇时间，我打开电脑想看看前段时间从网上下的新唐人视频，一开电脑其他文件都打不开，只有今年新唐人汉服大赛决赛的视频可以打开。这段视频以前我粗略的看过一次，既然其他的文件都打不开，那我就再看一遍好了。没有任何执着和目的的又看了一遍汉服大赛，被感动的好几次都流下了眼泪。这次看到的都是服饰背后的内涵，不仅仅是因为美，这些服饰带着那些与我们有着莫大关联的与过往朝代的气息，牵动了一些久远的缘分而让我落泪。而大赛后新唐人负责人的一段讲话却让我豁然开朗，知道了今天看这段视频的收获所在。这位负责人的讲话大意是，通过这次活动要把我们传统的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风范呈现给当今的世人。听完这话，困扰心底好长一段时间的那团疑问瞬间就冰消雪融般的消失不见了，自心底由衷的发出一声感慨，原来如此啊。突然从法理上明白了服饰背后所携带的深刻内涵，那一刻脑中沸腾的都是关于服饰的信息，再看宇宙中的一切都与服饰有了关系。师尊在2001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啊，一朝君子一朝臣，那是人说的，还不止这些，一朝君子一朝臣，一朝天人一朝民，一朝文化一朝服饰。过去改朝换代的时候，文化马上就发生变化，服饰的差异也非常的大，都是不同层次上生命自己带来的。所以中国那个地方的文化或吃住穿戴生活方式方方面面和其他地区差异都非常的大，因为它是积蓄了许许多多不同体系生命给人类带来的文化造成的。师尊还在欧洲法会解法中讲到，人人都有一半正一半负的物质特性，另外还有后天的观念和思想业力的部分。我经常讲一句话，人就像一件衣服，你的身体你的思想就像一顶帽子，不同的生命戴上了，那么就等于是它。从某种程度上说，服饰就是人身体的外延，是内在精神的体现。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宇宙里面不同的佛道神他们各自的服饰都会不同了，就如同他们的外形不同一样，也明白了为什么佛道神们都不愿意混穿其他神的衣服。古典名句《西游记》里，观音菩萨送给前往西土取经之人唐僧一件锦襕袈裟，介绍道，着了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不遭恶毒之难，不遇虎狼之穴，便是好处。若他淫乐祸的愚僧，不斋不戒的和尚，毁经谤佛的凡夫，难见我袈裟之面，这便是不好处。但各处有万神朝礼，凡举动有七佛随身，说的不过就是一件服饰背后所携带的诸多良性信息因素对人的生物场所产生的良性影响。这就像我们大法弟子达到出世间法后的身体与低层空间没有什么关系一样。而太上老君的一根细袍子的带子被他的两个童子拿到下界来，就成了威力无比的法器，一晃精神具足了灵性，更说明了修道人体内的能量足以改变身边的一切，包括服饰， 使其具有灵性。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当年圆满飞升后，后人以其留下的衣冠为冢，对其顶礼膜拜，这绝不是一种形式，而是有它的实质意义的。即使是修道人遗留的衣物，也足以储存许多能量和信息，庇护后人，如同先祖们留下的文化对后人能产生影响一样。我们古人对于服饰的讲究是很值得我们现代人借鉴的。什么人穿什么衣服，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中国古人是非常有规矩，绝不会乱来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皇帝的龙袍百姓不能穿，祭祀和盛大场合的专用礼服，如结婚礼服等，日常不能穿。因为服饰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和礼仪的表现，也是个人所在社会阶层身份地位的体现，它携带着非常丰富的信息，所以穿衣也要有法度，这背后都隐身着很深的内涵和意义。回过头来，抛开服饰本身材料质地的差异不谈，单看很多现代服饰的设计造型，就带有很变异、很复杂、很混浊的信息因素，充满了混乱，魔性也很大。这样的服饰不仅污染人的视觉，也是确确实实的在污染人的身心，对人的审美观起着误导作用，如同末法时期发生变异的一切文化一样，人类服饰文化的变异也非常可怕，那背后的一切也是我们所要分清和归正的。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都在向先天的最高位置在升华，那么我们身边的一切因素都在和我们一起升华，不好的就会背离我们而去。如今常人社会的一切都是展现给大法弟子看，给大法弟子选择的，那么我们穿的衣服又怎么能够随便选择呢？不也应该选择善的、正的来用吗？另外，衣服与人也是有缘分的，万物皆有灵，可不简简单单的是表面看的那样，还有就是修炼人摸过的东西都会留下能量，更别说我们穿过的衣服了。所以要珍惜自己的衣物，这也是一种形式的救度。作为正法弟子，不仅要正念正行，还要正衣正观，正内外一切不正的因素。个人现阶段体悟与同修交流切磋，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谈谈亲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天早上在吃饭时与孩子谈到了要珍惜得法的亲缘，生生世世轮回就是为了要得大法，一定要好好修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不是一世的缘，千百年来都围绕着大法，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曾在过去始终与你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都在等着大法，等待着被救度。也谈到了我与他的因缘关系，在十年前就想写出来，一直没有珍惜机会，今天把它写出来。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非常恋母，到了一种变态的地步，他有什么好东西都给我，不愿给别人，天天缠着我，怕我离开他不要他。如果我有应酬回家晚，他就会一直抱着我的衣服独自躺在床上等我，谁哄他睡也不干，一直等到我回家才一起睡。那时总是出差，我总是忘记打电话，而他每天都会来电话问候，我要说不喜欢他，他好像非常伤心的样子等等，还有很多。我们怕他心里会不健康，总是纠正他，到大一些才好些。后来师父让我知道了事情的因缘，在曾经的一世，他是我大姐，也是这一世的大姐的私生子，从出生后就由我与丈夫 也是这一世的丈夫来抚养她，为了她没要其他孩子，全部精力放在她身上。在她六岁的时候，她的亲生父亲，著名的钢琴家，知道了她的存在，从国外回来要带她走，我坚决不同意。后来两家开家族会议讨论孩子走不走，也僵持不下，最后让孩子自己选择。孩子那时非常喜欢钢琴，也有天分，就选择与亲生父亲走，要学习钢琴。当时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伤心。孩子走了以后，我就搬离了那个地方，并发誓那辈子再也不见孩子。后来孩子长大后心想事成，成了一位钢琴家。他二十多岁成名后又回来找我，可再也没找到。那一世事情影响着这一世，才那么怕离开我。我的大姐，她那一世的母亲，因为生了她却没有养她，没尽到母亲的职责，欠了她的。在这一世就表现为，在她出生前就开始从国外给她寄衣服、生活用品等，一直到现在好像都没有断过，真是欠什么还什么呀。所以我们要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不要因为自己的私利而去伤害他们，尤其是身边的亲人，都是因为你能得法救助他们，他们也在你身边不停地转生，我们又怎么能不去救他们呢？
我的教训，千万不要有放松一下的念头。作者：大法弟子如愿。二月前和三名同修配合搞一个项目，过程中有惊无险，要继续往下做时却出现了干扰。通过静心学法和同修交流向内找，发现自己有证实自我的心和显示心同修情，再往深找有颗想要放松一下的心，觉得这段时间脑子里的弦绷得挺紧，事情就剩最后一道程序了，没啥问题，放松一下。结果这一面冒出来时没引起重视，没有及时抓住接起它，晚上睡觉竟打起了呼噜。半夜发正面同修叫三遍没醒，是用手拨拉醒的，发的是啥也不知道。第二天学法时念着念着脑子一瞬间啥也不知道了，发正念倒整，打坐睡着了，身体也出现不正确状态，立架长期不走，吃不下东西，时要做的事情最后不了了之。现在一想起来仍止不住落泪，真是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与师父正法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环扣一环。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特别是在学法中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学，所以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以前自己在学法上总是追求速度，流于表面形式，看不到法的背后内涵，总是停留在一个状态中，自己曾先后五次被邪恶非法绑架，在监狱劳教所五年的非人折磨，被迫害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自我保护的私心总是去不掉，负面因素多，严重的阻碍正实法救度众生。大法弟子不能做到静心学法，正念就会不足，正实法所要做的事情就会大打折扣。如果不能做到静心学法，做的事情就没有力度，也就达不到更多的救助众生。教训是深刻的，今天写出来曝光邪恶，也希望同修以此为戒，越到最后越要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最后用师父的法共勉，千万不要懈怠，千万不要放松，千万不要麻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Thank you.
和同修一起分享。作者大法弟子子滴。一次我和同修们到外地去协调一件事，当那里的几位同修和我们坐在一起交流时，其中一位同修说，我们就像一个人，发正面的，扫地方的，贴不干胶的，我们有的爱着急，有的却稳重，大家取长补短，配合的就像一个人一样。看到同修们这么默契，我不禁说真好啊。后来离开时，一位同修问道，你为什么那么高兴呢？我说不知怎么，就像我自己做得好一样高兴。后来我发现，我的确喜欢听同修们讲是如何救度众生、证实法的，似乎这让我很享受。但慢慢的，同修们有了好听众，很多时候都要讲细节，不厌其烦的描述，有的甚至不止和我说一遍，而是下次忘记了，见面时又要和我讲一次。直到后来有一些时候，偏巧我有一项又耗时又繁琐的证实法的项目，再加上那一段我每天都要上课，学法就靠挤时间，那一阵子感到压力好大。这时有的同修很开心的来了，因为同修正念足，三配做得好，正有很多话要交流。有的同修心事重重的来了，因为同修正在过心性关，心里很苦闷。凑巧时会出现同修刚走，其他同修又来的情况。后来我感到自己已失去了耐心，再后来就像我容器里的水已经不可控制的溢出，着急苦恼的物质充塞心中，没办法，只好对一些同修们说了，最近实在事情比较多一些，我不能再陪着了。但奇怪的是，同修们似乎没听见。不仅如此，还出现从屋里说到屋外的情景，到了街上还在旁若无人的切磋。面对这些，我感到了无奈，甚至看着昔日熟悉又亲切的同修们都觉得好陌生。有一天下午，我和一位协调同修去找一位老同修，因为这位老同修曾经邪悟过，如今明白过来后，有的地方还是法理不清，老同修又不识字，想写严正声明也不能写，我们正准备帮帮他。过程中老同修对还没回来的邪悟者几乎赞不绝口，夸他们悟性好，我指出后他很快就忘了，一会儿又夸起来。看到老同修稀里糊涂的样子，我心想不如自己学法吧，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了。我坐到一个角落学法，学着学着，我的心慢慢平静了。师父用无边的法理融化了我心头的无明之火。再抬头看两位同修，他们正诚恳地谈心，那位协调同修耐心而愉快地谈着自己在法中的认识，既没有强加，更没有埋怨，充满了慈悲和善意。我突然感到师父在这一瞬间打开了我心中的那一堵墙，那是一堵自私而冷漠的墙。我豁然明白，连日来的困惑无非是这种自私，我在意的全是我，我想听，我喜欢听，又不浪费时间，皆大欢喜。一旦超过了我的底线，我就斤斤计较，患得患失，同时又非常执着自己的安排，不希望被打乱，而不是顺其自然地接受师父的安排，甚至同修的善意也看不见了，满脑子执着的都是浪费了我的时间。师父一再点悟我，不但不悟，反而还要推出去，我不陪着了。同修对我的信任，我却看成没人管我的感受，原来自己骨子里还是这么害怕付出啊。正因为这颗私心，使我无法真正体会同修在法中获得新鲜的震撼，也不可能真正分享同修的苦与乐。静下心来想想同修在证实法中那娓娓道来的话语和那些质朴感人的文字，都是那么值得珍惜。 这时我发现曾经的苦恼就像一缕青烟，对我毫无束缚，我的内心充满了快乐。我明白了，自己需要换一个更大的容器，让心量不断扩大。奇妙的是，从那以后，同修们再也没发生过在我这里门庭若市的局面，都是有序的来去。这更使我体会到，师父为了去弟子的人心，该怎样促成一些看似偶然的机缘。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师父、对同修的感恩。
我在修炼中经历的神奇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1995年五月喜得大法的，在十几年的修炼路上，时时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呵护，感受到大法的神奇超常。这里选取其中的几例和大家分享，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一、存钱。自从师父肯定真相币的作用之后，我就一直使用真相纸币，开始只是在1元面值的纸币上用手写，慢慢的在5元、10元的钱上也写上真相短语，用起来都很顺利。后来我想，在100元大钞上写行不行呢？平时用容易被人当场发现，不是很安全。因当时环境很邪恶，现在已形成良性循环了，那我就写了，把它存入银行试一试。记得大约是2005年的3月份，一次我准备存10000元钱，我就在那杂钱里拿出了30-40张用笔写，写好后就把它和剩余的钱夹在一起，拿到银行里去存。当时银行外面排了很长的队，一个单位正在发工资，里面的工作人员正忙，轮到我了，我把钱递了过去，那人拿了钱就放到验钞机里点数。只见他来回点了2次就收下了，这次顺利的存入真相币，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做这个项目了。我是这样做的，我的定期存折一到期，我就把它都取出来，将真相短语打上，然后到另一个银行去存活期，隔几天又把它取出来打上真相，再存入另一个银行，这样来回的取呀存呀，一直都是很顺利的。可有一次却出现了意外，那次我取了30000元钱，在上面打上了真相短语，每沓钱只有外面的几张没有打，拿到银行里去存，银行收银员在验钞机上点了2沓都没有发现，到验第3沓的时候，突然看见了上面的字，他就把那沓钱拿起来仔细看，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他当时还把钱拿给他旁边的同事看，便指着上面的字念给他听。见他这样，我就开始发正念。我首先想到的是，一个常人的大脑被控制，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转法轮，把他们的思维都封闭起来，让他们的大脑一片空白，请师父帮我，然后就念正法口诀。结果就见他那个同事一点反应都没有，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这个女的还不死心，又拿给另一个女的看，也没有反应。她又转了个弯，拿给后面的一个男同事看，那个男的依然没有反应。当时还有2个女孩站在那儿聊天，也像没有看见她似的。她见这些人都不理她，就很不情愿地回到座位上，继续翻看着那些真相币。我见他还不给我办，我就开始催他。当时我的身份证和1张10000元的定期存折都在他那儿，他既没有看我一眼，也没有看那些证件和另外那2沓钱，就这样给我办了。出来后我还真有点后怕，要不是师父的保护，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二、发资料。为了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我们地区的同修发了大量的真相资料，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神奇事。 一次，我到一床宿舍楼去发酒瓶小册子，那床楼共有五层，当时我是从楼上往下发的。到第三层时，我将一本小册子放在奶箱上，刚回头准备往下走，就看见楼道拐弯处站着一个人，正望着我。那是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就在我和他的目光对视的一瞬间，他显得非常难堪，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被我发现了一样，飞快地转过身去，面朝墙背对着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一直到我下到二楼，才听见他往上走的脚步声。当时正是邪恶迫害最疯狂的时期，出现这种事情真的是不可思议。还有一次是在2001年八月底的一天晚上，我出去贴真下不干胶，来到一床宿舍楼，也是从上往下坐的，走到一楼，看见楼道防盗门旁边的灯光很亮，我就在门背后贴了一张法轮大法好的不干胶，正准备出去的时候，从外面进来了一个抱着小孩的男子，他见我从门旁边出来，就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没什么，当时的境界就走了。我走出去10多米之后，就听那人在门外气势汹汹地连叫了两声，你回来，你回来。开始我没介意，又听他叫了一声，我才意识到是在叫我。我当即停下脚步回转身，扬起右手对着他摆了两下，只见他赶紧低下头转过身，一声不吭地走进了楼道门。当时外面还有许多乘凉的人，他们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真是神奇极了。三、遇车祸。和许多同修一样，我也有过遭遇车祸而安然无恙的经历。那是2010年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天下着蒙蒙细雨，我穿着雨衣骑着自行车出去办事，走在马路中间的时候，看到一辆小车开过来了，我连忙下车，把车龙头一摆，顺着马路停了下来，但那辆车还是对着我冲了过来，一下把我撞倒在地，自行车压在我身上，由于惯性，我趴在地上向前滑了1米多远，当时我一点也不害怕，连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司机吓坏了，跳下车想把我拉起来，可他还没走到跟前，我就自己爬起来了。看他吓得张口结舌、惊慌失措的样子，我连忙说，你别担心，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的，再说你也不是有意撞我，我不会讹你的，希望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后开车小心点就是了。他不住的点头连声说是。试想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被汽车这样一撞，如果是一般的常人，也许筋断骨折，至少也是急迫血流吧，而我竟然毫发未伤。弟子对师父的感恩之心真是无以言表，我深深地感到今生能成为主佛的弟子是多么的幸福，多么的幸运。像这样神奇的事情还有很多，在日常生活中也时常出现。一次，我的一条灯芯绒裤子被内孙们玩鞭炮时溅上的火星烧掉了一块绒，底部烧得焦黄，我用手摸了几下它就还原了，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更神奇的是，房间的地面都能变宽。我家的小房里放了一张大床，床头的过道就很窄了，稍微胖点的人都要侧着身子才能走过去。2008年我小儿子结婚前，家里装修了一下，当时把小房里的东西都搬出来了，儿子就住这间房，装修完了就把东西搬了回去，把床放好后，发现床头的过道竟然宽了至少20公分以上，床还是那张床，房还是那间房，还是那样的摆放，奇迹就这样发生了。这些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足以证实师父的佛恩浩荡，正是大法的无所不能。愿所有的有缘人通过这些事例都能真正的认识到法轮大法好。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